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今天要从十章六节到一直看到十二章的这个结尾。当你就是从十章六节开始的时候，当你读到十章六节开始这段话，说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儿，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呢？我们知道在士师记里头有一个循环模式，我们在士师记开始的时候，我们当时讲过这个循环模式。这个循环模式是这样的，就是说以色列人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儿，然后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把他们交在他们周围的四围的仇敌手里，然后他们在压迫和苦害他们的人底下呢，就非常困苦，然后他们就发出哀声，然后耶和华就怜悯他们，为他们兴起士师。在士师还在世的日子里头，耶和华与那士师在同在，然后总是拯救他们脱离那仇敌的手。可是这个士师死了以后呢，他们就转而行恶，比他们的列祖更厉害，去随从别的神，侍奉和敬拜他们，总不放弃他们的恶行和顽梗的行径。所以当你再读到十章六节，再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不是以色列又回来了，他们再次重蹈覆辙？可是如果你再仔细再注意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以色列所经历的这个循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循环，简单的一个轮回一个重复，而是一个向下的一个螺旋的循环。他们背逆神的行径比他们的列祖是更加厉害，他们在最终陷的是更深。比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的士师，像俄托涅、以户、迪波拉、基甸，他们死了以后，我们看到作者只是简单的提到说以色列又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儿，或者再加上一句说以色列又转去随从众巴利和亚斯他录。可现在我们看呢，在十章六节怎么说，说他们不仅服侍众巴黎和亚斯他路，还有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亚的神、亚米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可以说他们除了耶和华，他们没有不拜的神。也许他们会狡辩说我们也拜过以色列的神，但他们难道忘了他们以色列的神不是早就告诉过他们说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除了耶和华之外你不可再有别的神。这样的话，如果他们祭拜其他的神，他们还拜耶和华，那能起什么作用呢？如果他们服侍了其他的神，那么无论他们服侍还是不服侍耶和华，这不就像十章六节这个结尾所告诉我们的，他们的行为就已经表明他们已经离弃了耶和华，不再服侍他了。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离弃了他的以色列，耶和华怎么不将怒气向以色列发作呢？我们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了非利士人和亚民人的手里头，他们就欺压了以色列18年。他们不仅仅迫害住在约旦河东边的以色列人，就是那些跟他们住在河的同一边那些住在基列的以色列人，并且还渡过河去攻打约旦河西边的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以法莲支派。我们刚才提到以色列又开始服侍外邦人的神，并且还愈演愈烈。有人可能会说，可能这事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服侍那么多外邦人的神，也许就是出自于这么一个心态，就像我们现在的人一样，总是想多个菩萨可能是多个平安。其实他们服侍外邦人的神，我们看他们已经不仅仅是走个过场行个仪式了，那些外邦神的处事为人的方式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他们的骨子里头去了。 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来对待那位将他们从为奴之地埃及救赎出来的耶和华。十章十节里头讲说，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求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我们离弃了我们的神，服侍众巴利。这有点像你大难临头了，现在你需要你去求你过去你得罪过的人来帮你来渡过难关，你会怎么办呢？不管你心里愿意还是不愿意，你嘴上总要说几句服软的话吧。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一顿的向耶和华赔不是，过去是我们的不对，我们不该不理你，不该去讨好其他的神，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来救我们脱离我们目前的困苦吧。但是说面对这样一个平时见到你都不爱搭理你，然后遇到事情然后才临时抱佛脚然后献拜菩萨献烧香的人，你会怎样对待？大家可不要忘记，以色列可不是第一次又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儿了。所以在十章的十一到十四节，我们看到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不是曾经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吗？亚摩利人、亚民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摩利人、马云人也都压迫你们，你们向我哀求，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了我，服侍别的神，因此我不再拯救你们了。你们去向你们拣选的神呼求吧，让他们在你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拯救你们吧。面对神的这番话，那些采取献拜菩萨献烧香的那些以色列人，那些认为几句软话就可以让神替他们排忧解难的这些以色列人，应该怎样回应神呢？他们应该真心来悔改，不仅仅嘴上说几句甜言蜜语，还要确实落实在他们的行动上，来显明他们是确实是全然来依靠这独一的真神。并且我们看在十章十五节，我们也看到面对神的那番话，我不再拯救你们了，那句话，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了罪了，你任意对待我们吧。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明白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离弃神，每次总是虚情假意的悔改来应付耶和华，这样无论耶和华怎样对待他们，就是从今往后不再拯救他们了，也是他们咎由自取，罪有应得的。可是面对眼前亚民人的欺压，他们到底是如何做的呢？十六节告诉我们，为了求神来今日拯救他们，以色列人就从他们中间除去了外族人的神，侍奉耶和华。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真心悔改了呢？并且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还想悔改付诸于行动上了呢？我们不要轻易下结论，让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大家还记得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那几个事实到底是都是如何兴起的呢？作者会经常会用这样的话来描述那些事实是怎样兴起的，说以色列哀求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以色列人兴起一位事实拯救他们。我们看那些事实的兴起都是由神亲自来兴起的，可现在呢，我们看十章十八节，激烈的人民和众领袖彼此说，谁先去攻打亚扪人，谁就可以做激烈所有居民的首领。我们看这些似乎已经悔改的人们，他们并没有去寻求神的旨意，没有等候神为他们差派的带领人，而决定自己来推选首领去攻打亚民人。但是从十八节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出这个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去攻打亚民人，并不是一个人人都可以胜任的一个差事。他们遍寻激烈全地，发现没有人敢于出来率领以色列人同亚民人征战。他们 一筹莫展。这个时候他们想起了谁？他们想起了那个曾经被他们抛弃了的耶夫他。从十一章的开头一到三节的描述当中，我们知道这个耶夫他，他本来也是基列人，但因为他的母亲是个妓女，他就被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扫地出门了。这不仅仅因为这个耶夫他的出身卑微，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兄弟怕他日后在他们的父家继承产业。耶夫他就这样被迫背井离乡，住在了远离他父老乡亲的这个陀波地，并且同一些乌赖聚集在一起。但就像十一章的开头一节开头所告诉我们的，这个耶夫他确实是一个英勇的战士。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当初将耶夫他赶出家门的以色列人是如何用尽心机来劝说这个英勇的战士耶夫他去帮助他们来攻打亚民人的。在十一章的五到六节，我们看说亚民人与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基列的众长老就去把耶夫他从妥波请回来，他们对耶夫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统帅，我们好攻打亚民人。大家看，他们对当初将耶夫他扫地出门的举动没有丝毫的歉意，似乎他们基列的众长老出面给耶夫他一个统帅的一个封号，就已经非常高抬这个耶夫他了。他们这样的姿态怎么可能得到耶夫他的谅解呢？所以耶夫他如此的回应他们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离开我的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患难的时候，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基列的长老一看这样的举动不能达到他们请耶夫他为他们征战的目的，他们只好再做让步。我们看在八节里头，基列的长老对耶夫他说，现在我们回到你这里来是要你与我们一同回去与亚民人征战，你要做我们基列所有居民的首领。他们说，你看当初我们赶你走，我们不理你，现在我们不是都来到你这里来了吗？这不就表明了我们的歉意了吗？何况我们这次来是要你做我们的首领的呢？对于他们的这一套虚情假意，只是为了摆脱眼前的困境而做出的这种虚假的许诺，连耶夫他都表示怀疑。我这个当年被他们抛弃了的妓女儿子，他们肯让我做他们的首领吗？他们不就是想利用我打败亚民人吗？所以在九节我们看到耶夫他同他们讨价还价，如果打胜了亚门人，那么我就可以做你们的首领吗？而以色列人呢，竟然借用耶和华来发誓，说有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作证，我们必定照着你的话行。大家注意到没有，在以色列被亚民人欺压困苦之时，在以色列与亚民人征战的时候，以色列为了摆脱他们这种无能为力的这种境况，竟然采取了相同的手段来对付，来赢得耶和华的拯救，来赢得耶夫他的出战。可他们当初是如何对待耶夫他和耶和华的呢？同样，他们都是背离抛弃他们，而这个耶和华还是当年曾经救赎他们出埃及与他们立约的那位神。可现在呢，他们竟然来到耶夫他和耶和华的面前，请求他们再来拯救他们，并且都是先嘴上虚情假意，见这一招不灵，后来再采用投怀送抱的方式，就是你在意什么我们就给你什么。耶夫他，你不是想做首领吗？我们就许诺只要你战胜亚门人，我们就使你做首领。耶和华，你不是看重人们是否悔改吗？我们不光嘴上说我们悔改，我们还做个样子给你看看，在我们中间除去外邦神。其实就像他们所表白的，只要你今日拯救我们，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委曲求全。通过就是对比以色列对待耶夫他 和对待耶和华的这个方式，你是不是更加清楚地看清了以色列这种行邪恶、离弃神的这种本性？他们就是如此的变本加厉的、虚假悔改的，像对待他们施恩的神与他们立约的神来对待他们与他们立约的神。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感慨：他们怎么能这样来对待他们的神呢？可是我们呢，在我们信主之前，即使通过我们周围那些看得见，就是神所造的这个世界万物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确实存在一位看不见的神，他有永恒的大能，通过他所创造的阳光雨露来滋润的万物生长，使我们这些弱小的人类可以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可我们却从来没有尊他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也从没有感谢过他，反而心思变得虚妄。甚至在有人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仍然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接受这位神，将他赶出我们的生活圈子。即使是在我们遭患难的时候，我们也从来没有真诚地表示过我们的悔改和愧疚，我们最多把这位真正的主宰作为我们试图摆脱那些困境的众多途径之一而已。我上个月回国的时候，有机会同我的一些大学同学聚会，发现虽然许多同学直到现在还没有信主，但有不少人已经去过教堂，因为他们感觉在教堂里的氛围非常不错，会给他们带来一种平安。我们看，即使是人还不认识神，但他们仍然会像那些当年的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一样，会按照他们各自的需求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来帮助他们摆脱他们眼前的困境。当然，现在还不认识神的人不会单单的只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他们还会寻找一切他们认为可以满足他们需求的神，什么佛祖、什么玉皇大帝，他们可能都会去寻求。那么这些所谓的敬虔，不正显明了人们的悖逆吗？因为他们用这些虚空、这些必朽坏的这些形象来取代那永不朽坏的神的荣耀。我们即使我们信主之后呢，虽然我们知道只有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但我们会时不时的就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会按照过去我们对待外邦神的方式方法去对待这位真神耶和华。这就像耶和华曾经通过先知以赛亚说过的，因为这子民只用言语来亲近我，用嘴唇尊崇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对我的敬畏只是遵从传统的吩咐。所以这句话，虽然这句话是针对当时的以赛亚时代的神子民所说的，难道不也是说的是现代的我们吗？难道我们每次聚会所唱的赞美歌，开口向神所做的祷告，都是真正从我们心里头发出的赞美，都是真正从我们心里头说的阿们吗？当我们得罪了神的时候，我们不是也会自觉不自觉的像耶弗塔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认为只要我赶快来到神的面前，快快承认我得罪了神，这一切就会马上的过去，我同神的关系就会因为我的这几句祷告而恢复正常的？我们这样的认罪祷告，不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是虚情假意，是空洞的虚话吗？所以我们要认清，我们与神的关系根本不可能通过我们这样几句祷告而有任何的改变的。比如就像当初的士师年代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嘴上说悔改，虽然他们为了他们今日的得救而会从他们中间除去外邦人的神，但是他们还不是照样一次又一次再次背离神吗？就像当初的耶弗塔时期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信誓旦旦的 求神在他们中间作证，说他们会照着耶夫塔的话去行，然后要立耶夫塔做他们的首领。可当亚民人被这个耶夫塔制服之后，他们又怎样来对待这个耶夫塔的呢？我们看那个十二章，我们看在十二章的开头讲到他们得胜之后，十二章一节说，以法莲人聚集起来，过河到了撒芬，对耶夫塔说，你去攻打亚民人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召我们与你同去呢？我们要用火烧掉你和你的房屋。大家看，以法莲不但没有顺从耶夫塔的带领，反而向他兴师问罪，扬言要用火烧掉他和他的房屋。虽然当初是以色列的基列出面请的耶夫塔做首领，但作为以色列支派的以法莲也应该知道，是耶和华的灵临到耶夫塔，是耶和华来兴起耶夫塔来率领以色列同亚民人征战的，来治理以色列的。所以这就是当时以色列的这种现状，其实也是我们的现状，人们已经深陷在他们的罪里头，离弃神是越走越远，靠他们自己根本不可能改变他们行邪恶离弃神的本性。那么靠什么才能使他们的现状改变呢？靠他们自己所寻求的这个带领人。从十一章我们看到，以色列把他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耶夫塔的身上。那么这个耶夫塔能够改变他们的现状吗？我们知道，以色列之所以被亚民人欺压，是因为他们背离了神。所以如果耶夫塔要带领以色列改变这个现状，他不光要将以色列人从亚民人的欺压中解救出来，他还要使这个悖逆神诚信的以色列人彻底的悔改，同神恢复和好的关系，使得神不再将怒气降到他们的身上。可惜这位耶夫塔能够胜任这样的角色吗？我们看在十一章九节，我们看这个耶夫塔，其实他自己非常的清楚，如果他要率领以色列攻打亚民人，除非耶和华把亚民人交在他的手里，他不可能成功。所以在后来，在十一章的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我们看到，当耶和华的灵临到他身上，使他一路直下，似乎没有什么拦阻的，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经过基列的米斯巴，又从基列的米斯巴去到亚门人那里的时候，这个耶夫塔竟然向耶和华许愿说，如果你真的把亚民人交在我的手里头，我从亚民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谁先从我的家门出来迎接我，他就必归向耶和华，我也必把他当作燔祭。这是什么举动？这同受外邦人影响的以色列对待神的这个方式有什么不同？当时的以色列认为，只要他们像对待外邦神一样，向耶和华甜言蜜语几句，或者是做几个示好的动作，耶和华就会成全他们的请求，满足他们的需求。可现在呢？可现在这个耶夫塔不也同样这样认为吗？只要他向神许愿，成功之后他一定会报答神，那么耶和华就一定会助他一臂之力，帮助他来征服亚民人。大家看，耶夫塔把神的救赎看作是基于人们的悔改，基于他们的表现。如果我们的神真是如此的话，这同人们所认为的外邦神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这个被人们寄予希望的耶夫塔，他也不过同那些陷入最终的以色列人一样，他自己也深陷这些外邦神的这些网罗之中。并且我们看到，由于他所许的那个不讨神喜悦的愿，这个英勇的战士，他竟连他自己唯一的女儿他也无法保护。后来在十二章我们还看到， 被人们寄予希望要率领以色列同外邦人征战的这个带领人，竟然向自己的同胞以法莲宣战，并且杀死了以法莲人42000人。面对这样一个同我们一样仍然在罪里头，同我们一样也无法带领神的子民从罪当中走出来，也无力保护神子民不受罪的后果的影响的耶弗他，你还敢把你救赎的所有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吗？从四世纪的前面我们看到，尽管以色列一次又一次又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儿，但神不断地为他们兴起士师来救赎他们，并且我们也看到全能的神是不会被以色列的虚情假意所动。神对他子民的救赎不是取决于人们向耶和华说的甜言蜜语，不是取决于人们除掉几个外邦神的举动，也不是取决于人们是否向耶和华许过愿。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耶和华来拯救他的子民呢？我们看在10章16节的结尾说，耶和华的心因以色列人所受的患难就很着急。大家看，这位从不为以色列为了说服他去拯救他们而极力讨好他所做出的任何举动所打动的耶和华的心，却为了他所立约的百姓所受的患难而着急。即使他的百姓是那么的背逆他，是那样的不配他继续向他们施恩，他仍然心里着急。为什么？因为与以色列立约的神就是这样一位施怜悯的神。就像耶和华在出埃及记里头所宣告的那样，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并且我们也通过11章12到28节那段长长的耶弗他与亚民人的对话里头，我们也看到了耶和华确实是一直在向他的子民施怜悯，不但带领他们出埃及，还带领他们一路征战，把西宏和他所有的人们都交在以色列的手中，为他们将亚摩利人从他的子民以色列人面前赶走，将那地赐给他们为业。并且现在我们又看到，即使耶弗他时期的以色列人是那么不配得到神的怜悯，但施怜悯的耶和华的灵仍然临到耶弗他的身上，将他们的仇敌亚门人交在了他们的手里头。但就像出埃及记里头所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位施怜悯的神之所以向他的子民施怜悯慈爱，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换句话说，是为了我们这些离弃神的人能够永远与神和好，是为了这个世界永远的太平。可是在这个每况愈下的世事年代，即使通过神所兴起的一个个事实，我们发现都已经很难保证这种和平年代，即使这种和平非常的短暂，都很难的保证与神和好的日子。在12章的结尾，我们又看到作者又列出了几个事实的名字，有以比赞、以伦和贾顿。大家注意到没有，在作者在提到这几位士师的名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已经不再像以前的士师可以治理以色列几十年，他们只能像耶弗他一样各自治理以色列只有短短的几年。并且即使在这短短的几年里头，他们也不能像以前的士师在治理期间还能使以色列国中太平一段时间，使以色列国中重现出一个太平的景象，就是一个与神和好的景象。现在就像作者只能提到他们是治理以色列几多少年，没有再提到他们是国中以色列国中太平多少年。那么人们的希望到底在什么地方？ 其实这位施怜悯的神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大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不像士师耶夫塔仍然像他的百姓一样陷在罪里头，耶稣他没有任何的过犯。这个耶稣基督也不像士师耶夫塔那样为无力保护自己的家人，竟然使自己唯一的女儿还成为了燔祭。虽然耶稣也受到他的子民一样用诡诈来对待他，可耶稣基督却为了他们将自己献上，作为他们的赎罪祭，使他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能够与神和好。面对这样一位施怜悯的耶和华，让我们这些像悖逆的以色列一样的人，不要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努力能使我们从罪里头彻底的悔改，我们要归向我们这位施怜悯的耶和华，因为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个为我们带来永远和平的大君王，耶稣基督。好，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